的一些资料，题目叫做《韩石章坚持》，很特别的一个题目，到底题目里面是什么含义？天父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仰望。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真的是有那样的饥渴，有那样的需要，但是主，你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在适当的时刻你差遣你的仆人，让我们的祷告喂养，给我们启示。主，我们在这时候恭恭敬敬地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实在需要带着一个受教的耳朵，带着一颗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仰望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宣教，我们常常有那样子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不够理解。我们常常知道你自己的圣经当中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要怎么样去更落实的把这样的工作能够完成，能够真正把自己的全人全心都能够摆上，我们欠缺了许许多多的更深层的理解。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地方，借着这几天，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从你自己要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明白。我们恭敬地把耀明弟兄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保守，特别是让他的身心灵在你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同在，让他在这里带着你属天的能力，把你自己的话语传讲的明白。我们恭敬地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们晚安，感谢神呢、给我机会到这边来，这个是神的恩典，任何一个特别的场合啊，都是神所安排，神给我们的机会。那感谢神给我们这几天再一次的聚集啊。那我这次啊，因为拆船年会嘛，好像因为我每次讲到拆船哈、我都感觉到好像上帝要我们做什么。那我觉得哈、上帝不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爱我们。所以哈，我今天跟他谈的这个所谓的宣教啊，跟我们的个人的生命，跟我们个人的生活啊，是很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不愿意再把更多的重担加在弟兄姐妹身上，也不加在我自己身上。其实上帝让我们跟随他是很轻松的，他不要叫我们拼命去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同时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确信的因素，就是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们每一位，那我们才会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出于英文叫 obligation， 而不是出于一种我的义务啊、我自己在这个是题外话，我觉得值得提一下。我在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训练，我那天也特别的感动，就突然间感觉到哈、我们这一生走过来，我想我自己从小到大走过来哈、一直是在一个义务下去做很多事情，从小要义务去学，做好孩子，好学生，然后好部署，好领导，好长官，一直到好基督徒。那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哈、我觉得我们失去了那更好的，是因为上帝爱我，然后呢我去做，去发挥上帝要我去发挥。所以我今天谈宣教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不是说告诉大家说哎呀你应该去或应该要做什么，然后我说哎呀因为在于神的催逼下，在神的这种义务下，然后我去做了这个选择。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独特的心意。那尤其在星期天哈、我最后一堂分享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刚先今天开始的这段话有相互关联的。所以呢，我这次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啊，我们叫磐石搭密啊，坚持信仰。宣教跟人生呢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啊，在这个生命是一个旅程，特别是不管我们是叫什么什么之旅啊，像有什么亲密之旅啊，那我把它称作人生啊，这一生的旅程，跟随神的一条道路，我把它称作发现之旅。 所以我这次的所有的子题啊，子题全部都是跟发现有关。因为我到了因为今天谈发现心事，明天谈发现善功，星期天早上第一堂我没有用发现，我用浏览隐秘之地啊，其实是发现美地。最后一堂是谈拣选跟顺服啊，是发现神的旨意，发现神旨。我觉得全一生就是走一条发现的道路。那当然，这条发现的道路是在经历神。那我把它称作经历之旅，也是一个得着之旅，甚至也是一个失落之旅。你的头发就越来越少，对不对？皱纹就越多了。那这个其实真的人生就在一直失落嘛。真的在失落中哈，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一个成长之旅。所以有个起点，我们起点是我们出生那天开始也好，或者是我们信主那天开始也好。也有一个终点啊，那对基督徒来讲，终点应该没有，就是我如果用终点来讲，就是跟耶稣见面那一天。那这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旅程，是一个这个旅程是多样性的，啊，是动态的，所以它一定有起起伏伏。所以说啊，为什么要讲说磐石跟坚石啊？因为在生命啊，一般我们去寻求一个信仰，寻求一个宗教，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个慰藉，找到一个。我所谓的乌托邦，我所谓的一个从此王子跟公主啊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但是哈，上帝是一个非常实际又真实的神啊，他给我们的生命确实很有意思，多样性，所以哈，往往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难处，碰到一些状况啊，超过我们能力所及，那就是像一个磐石跟坚石一样，宣教更是如此。你到一个地方去，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一个荒芜的地方啊，你从何开始？那所以说你不知道，就说用人的眼光，人的所有啊，要来看这些看眼前的东西啊，你真的是束手无策。我们人一定会碰到这种生命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哈。上帝说，上次我在这边分享组织的时候，就用这个生命第三条上，那用到这边也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们呐、啊，是我称价在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我们从磐石中得安逸，从坚石中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环境是会骗我们的，那但是呢，信心告诉我们说，神仍然掌权，刚唱的诗歌一样。那我觉得。那个磐石跟坚石啊，里头有油跟蜜，这是最宝贝的一个我们叫做成圣之旅啊，或者就是发现之旅。那我们要去发现上帝已经预备好而且已经创造的那一个宝贝，那叫做隐藏的珍宝，必须要在我们信心中我们跟信靠神的救恩里头啊，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去发现它，那这条道路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因为是发现之旅。发现之旅换言之啊，就是随时有惊喜，它的特质在这上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今天谈的第一个叫发现心事啊。那我再用一节经文，那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我忘了这个词，谢谢。发现心事里头是按哪个左边的是吧？啊，那我要看一下。什么叫宣教？当然我今天我刚谈过了，就是谈我们生命的成长，谈这个宣教跟我们生命有绝对的关系。我现在一直强调，不是 obligation 啊，而是我们去经历上帝的爱，上帝在我身上那个独特的，他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或者是生存的他的独特的心意。那这是我今天这几天要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在这个。宣教工厂也好，或者一片荒地也好，我们生命中有碰到很多的荒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去看见发现神的心事，神在我这个时间点看见的隐藏的珍宝，这是我们要分享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在磐石跟坚石中，在沙漠跟旷野中，我们会看到油跟蜜，看到这个所谓的江河也好，或者是道路也好，刚才在领会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兄叫爱华，是我太太的名字，对，正好，所以呢，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上次来的时候讲爱华，那就谈到，刚才就谈到说，举目向前观看嘛，庄稼已经熟了哈，可以收割了。 也就是这个是举目往前观看，那是耶稣说的。门徒看到什么？门徒更没看到什么庄稼熟了，对，他看到是一片不毛之地，虽然圣经没这么说，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嘛。离到一个地方，我再讲不好听一点哈，就是连你刚刚进入的婚姻的这个合场啊，你开始是很甜蜜啊，到后来是一片不毛之地，要我们去发掘它，这不简单的事情啊。对，其实结婚越久会越觉得是真实，是这样的。那其实生命是这样，宣教也是这样的。所以怎么从一片不毛之地变成基督的眼光来看见这个是庄稼已经熟了，这个是一种挑战，一种真实，也是我们要去认识，要去了解的啊。所以说，那我们就在谈了，就是说我怎么从一个我的眼光然后变成基督的眼光来看今天我遭遇的事情，我面对的状况，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那神是喜欢做新事的神，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到他。那我就从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继续哈，对，这节经文是我这次今天晚上用的经文，大家都很了解，我非常熟悉的，特别是19节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那但是前面啊，18节讲得很好，18节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然后接着讲说看，这样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那上一次我们谈到6月份来说，大家有多少人在这边记得我分享的是什么，这个我用老鹰来谈搅动，那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定有搅动的时间，那搅动是很痛苦，但是很宝贵，那我跟我们所想的那个信仰是被盗的，因为我们认为说在我生命中碰到难处，那我希望找一个神可以帮助我，好像我信了神以后神还让我再搅动一下，这个很多好就是不 make sense， 但是啊神却非常 make sense 在我们生命中。所以这个上次我提到就是他的4个特质哈，因为他搅动我们了。为什么要搅动？因为他有大义展，就是我所谓的就是那个他能够随着圣灵引导好来行事，上次我谈到这个。那然后呢，他能够有好的眼力，就意向很高，眼光很远大，这是老鹰的特质。第三个是他力爪子很利，他可以抓很多的各种动物，他特别可以抓蛇。那我谈到说他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的。那再过来就是他能够，我把它叫做乘风浪或者乘暴风嘛，就是说他不怕困难，他喜欢挑战，这是上帝赋予老鹰的与生俱来的特质。那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啊，也具有这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是说与生俱来有的特质，并不表示说他马上就能够发挥出来。那一个特质能够发挥啊，他必须经过一个搅动，就把他赶出去，从他安乐窝里面赶出去以后，他就会知道怎么要追求，那才能够把这4个特质发挥出来啊。当他发挥完了以后啊，哇，他觉得说太棒了，我可以翱翔，我可以看得很远，我可以去抓蛇啊，我可以抓各种动物啊，各种想要抓的东西就抓，我可以在暴风中啊非常会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兴奋，但是也非常的骄傲，值得骄傲，但是那个骄傲到过头的时候就会变成有问题。那这就是啊上帝给老鹰啊一个很独特的特质啊。但是啊，他另外一个特质今天我跟他分享，就是接着下面的这第5个特质，我把称作风。我因为我以前是飞行，所以我就很喜欢看老鹰飞行。然后呢，对老鹰就开始去了解，在很多文献上讲，老鹰是一个很大的族群，它很多各种鹰类都有，有某种鹰呢是7年换一只鹰，某一些鹰到40年换一只鹰。不管怎么样啊，它就是要换鹰。那羽毛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更换是一种新陈代谢自然现象。羽毛动物啊，有2种换毛的方式啊，一种就是边长边换，边脱边长，这样。像我在印尼的时候养很多鹅啊、鸡啊、鸭啊，这些就是 边拖边长，所以你看不太出来它羽毛没有，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哇满地都是羽毛，就只要它现在掉毛的时间，它在这个新陈代谢中在更新中。那另外一种哈、就是脱光在长，老鹰就属于这种脱光在长的那一类。我觉得上帝对他情有独钟，因为他给他那么好的特质哈、他怕不是怕他，应该讲说他为了让他不要过度骄傲，可到了一个时间呢、而且为了他能够持续飞翔得很好，所以他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要让他把毛脱光。所以老鹰知道他要脱了，所以说呢，他就找一个深山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把这个毛就他不脱也没办法，他自然就要掉光，掉的不是很干净，他要把它拔干净。然后在那个地方，变一只羽毛丰满的老鹰啊，变成一只啊完全没有毛的老鹰的这个想象的样子。那个时候啊，就是我把它称作啊，他以前哈、多值得骄傲的那种飞翔，他胜过所有的鸟类，但在那个时间点，他是英雄无用之地。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啊，是多么的痛苦。人生会碰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不觉得是，上帝要找我们麻烦，而是说他要在那个时间点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啊，他就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点、啊，他要安静下来，很顺服的，他不顺服也没办法，乖乖的在那边等候新羽毛在长。那在这个等候的时间呢，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却是锻炼他生命的特质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他有盼望，他要等候那个时间，等到新羽毛再长起的时候，他能够再次一飞翔的时候，他过去飞了不管是7年、40年，他世俗的沾染、各种的油脂、各种的所有羽毛上的所有的那些脏的东西啊，全部脱得干干净净，换上新羽毛，然后再次展翅，又可以飞40年。有的老鹰可以到70多岁。不管怎么样啊，他可以再次飞翔。这个时候再展翅哈、又把那个4个特质又发挥了，而且那个时候再发挥哦，那就更不得了。那我是觉得说，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事工、任何一个生命的阶段开始，应该讲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哈。但是开始相对来讲，开始是都是比较简单，持续相当挑战，要完成更难。那老鹰就是有个特质啊，为什么它要更换羽毛？就是让它持续，不然的话哈，我们就一直飞下去啊。它在跟别的鸟类来比的话，它还是能够飞得很好。它是羽毛上很多的灰尘以后，它笨重了，它也不觉得笨重，因为它还跟别人比嘛，还是很棒。但是上帝有他的心意啊，让我们脱下羽翼在。所以这个过程啊，就是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要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在那个时间点，真的叫等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的放下，在等候，在更新呢、然后再重新的再来。这个时候再重新再一展翅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上次讲这个叫脱毛，就老鹰最大的两个特质，一个是小动，第二个是脱毛。因为小动是前面它的前提是它完全没有飞行经验，那母老鹰啊或爸爸老鹰知道它是老鹰，所以要叫它离巢。但是那个小动是要让它发挥特质，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我所谓没有成功的经验，没有飞行的经验，它然后呢去飞行，虽然很害怕，但是一下那个翅膀一张啊，他就可以飞行了以后，他觉得哇好棒，飞了好多年以后啊，越来越骄傲的时候，越来越不错的时候，哎，开始要脱毛。所以脱毛是一种啊，就是你已经有成功的经验，你已经知道什么叫飞翔，什么叫做翱翔，什么叫做这个鸟中之王的那种经验呢、然后叫你一下一个在某个时间里面。它要让你什么都没有啊，那重新再来。这个哈、脱毛要比小动啊要难很多很多，但是啊，上帝的心意确实非常的好，他有他非常棒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持续下去，有始有终啊，自始至终啊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开始都容易啊，那要持续就不容易。但是上帝在我们碰到生命中的各种坎，可能是叫我们用刚讲的脱毛的那个意义来形容的话，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这样的状况。这种坎
却成为我们生命能够继续持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是我们永远脱离不了，我们也永远逃避不掉。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在属灵，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生命再好，或者说我今天在各方面表现的再棒，觉得这种时间来到的时候，却成为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事，就是叫做磐石扎密啊，坚持稀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工厂的一些经历，然后顺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啊，我们被招了以后啊，或者我们跟随神上帝了以后，或者我信主以后，我们一定有一个雄心壮志的一个过程。哇，那个满怀热血，这个雄心壮志，好像要为神做什么。这个大卫也很想为神做什么。那个上帝给大卫的一盆冷水一浇，我不要你建圣殿。刚才我也跟那个慧生还在谈，上帝没有叫他去盖圣殿，我要帮你建一家。这个每一个人都很独特哈，那上帝有他的心意在他身上。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我们都有雄心壮志要去完成一些东西。我后来越来越发现，今年8月31号是我出来，神呼召我出来整整满24年啊。今天10月几号我不知道，反正10月中啊，那就是24年又1个月半左右的时间了。那我就在8月31号晚上，我跟我太太在床上睡觉之前，我们在祷告。会充满感恩啊，因为这24年走过，那个有非常太多经历，那这个经历啊很宝贝，所以我们就感谢神，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荣幸啊，被神呼召，然后呢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那开始我们都雄心壮志，当那天晚上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觉得不在于雄心壮志啊，而在于说上帝的恩典，真的没有上帝恩典，你再大的雄心壮志啊，也走不到尽头，这真的这样。所以我就讲说，我刚刚我们上工厂的时候，因为我们满怀壮志，当那个是这种热血啊，是很宝贝，我也相信上帝很喜悦啊。但是这个热血里头啊，上帝要让我们慢慢的学习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生命啊，什么叫真实的生活啊。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时候，我是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我刚刚上工厂的时候啊，我把叫做现在讲外在环境，第一个。印尼话一点都没听懂，一点都不懂，从来没有听过印尼话，我就到了印尼去，然后这个去服侍的地方哈，那个工厂是用外在环境来看是非常的落后，非常的偏僻，就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你要挑剔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下去，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赤道地方嘛，就是一年四季啊，应该讲一年没有四季，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一年一季的，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你看环境哈，真的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啊。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我跟几个美国同工，因为我们都在一起聚会嘛，在一个教会，啊，那么热的地方啊，就是一个电扇，那有一个同工啊，在那边坐一坐就昏过去了，就冻死了。对，那这个哈，就是说这是环境，这是外在环境。外在环境，然后呢，我们家哈，那个印尼是地广人稀嘛，那所以你住个地方院子很大，但院子大有一个缺点是什么？蛇很多。我在第一期啊，3年半的时间，我们家蛇出没了7次之多，有一次是跑到厨房，把我太太吓了半死，那有一次呢，是跑到我们家客厅，我太太是怎么样？他在看信，正在看信，结果那信掉到地上，他低下头去捡信的时候，看到一条蛇在他的脚后跟那边，就吓了他，真的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啊。那有一天我在大概黄昏的前快6点钟啊，吃完晚饭我在散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看到一黑色皮带，我想说，那黑色皮带我就去把它捡起来啊，我一走过去动起来了，就吓一跳，那什么，那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哈，最毒的黑色的眼镜蛇。结果还好，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工读生住在我们家，他就帮我，他们那个山，就是那个原住民，他们很会那个抓蛇的，一下把它抓起来。
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事哦，如果说你要来主算这些，你要看这个环境啊，外表真的一片不毛之地，这是第一个不毛之地，是外表啊。那后来你要告诉我们说啊，这些养鹅啊就可以防蛇，我真的去养鹅，我就有一个客家人呢，做一个有一家给他生蛋又孵蛋，然后最后又变了好多只鹅出来。哎，从那个时间开始，真的没有蛇。后来蛇怕鹅大便，这是我那边学会的，啊，这个是叫环境是这样哈、啊。然后呢，我像属灵上啊，我也把它称作不毛之地啊，因为属灵上在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一间教会，那是华人教会哈、啊，那还有其他后来才慢慢有一些教会，那印尼语的教会有几间，是这样。那我们要到那个山里面去服事啊，有很多地方是完全没有福音危机的地方。如果你看属灵上来看，那个是一个伊斯兰教非常是应该讲的非常非常激进的，有一些这样的，那有一些比较温和的。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从属灵角度来看，你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你今天要到那个教会去，现有的教会，你想要在那个教会里面来得到喂养，看环境几乎不可能。那你要去帮助他们，也不知道从何开始。那你要去服侍的山里面的情况，你也看到他们不只是教会的软弱，再加上这个他的客观环境，也是一个一大堆的困难。你就看环境，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呢，有一大片的福音慰藉区。什么叫福音慰藉区？就是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伊斯兰教的那个地方，我把它称作福音慰藉区。那如果用那个地图一打开来，面积一看，好大一片。所以你想说你雄心壮志，你要做什么？靠我们自己一个人力量可以做什么？所以你很多的问题哦。然后呢，更困难的，我把它称作个人呢、啊，第三个个人的生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的个人的真实的状况会面对考验。因为环境是一个测试我们真实状况一个最宝贝的一个东西。那我把它称作我们就是一个茶包啊，个人就是一个茶包哈、啊。那环境就是一个100°C 的滚水，那茶没有在100°C 的那个滚水下好好的泡一下，你不知道这个茶的品质如何。我那时候在那个时间点，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到我刚讲的那句话，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茶包，要放在这个环境下去测一下我今天是怎么样。那我把这个引申到很多地方啊，你要知道你今天的生命的程度是怎么样，把你放到婚姻里头你就知道，这个也事实嘛。因为在这个婚姻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下，哎呦，你一摸一下你就知道，那你总而言之啊，就太多东西都可以要考验我们。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刚才我们讲的客观环境或者是属灵环境的那种不毛之地啊，还来得困难，还来得真实。因为把你自己真相全部要浮出来的时候啊，那个非常不容易啊。那我被浮出什么东西啊？对我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我看一下，我们学了9个月的印尼话啊，就上工厂啊，还可以朗朗上口。但是你开始要服侍啊，你觉得非常有限啊，要背这个印尼文要去讲道的时候好辛苦啊，写完把中文大概有一个概念，然后把印尼文写完，然后要背，然后讲，然后要把印尼文圣经要讲背，就花很多时间啊，但有很多乐趣。但是呢，最难的是就是你看到这些环境，看到你自己的限制的时候，你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那种难受，想要做没办法发挥的那个难受，很难形容哈、啊。那有时候讲到讲一讲，人家笑起来，人家笑不是说好玩呐、啊，是笑我讲话讲错了，或者说讲得很怪啊。那你就会觉得很挫折，是说如果我今天用中文讲了，我正着讲，我倒着讲，侧着讲，我都可以把它描述得清楚。那在那边呢，你就觉得说我是有弯位啊，因为你是预备好的那个信息啊，在有限的语言下，你就只有一条路走下去。你中间一岔开，你走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啊，就很不容易的一种状况。那我把它称作就是语言的不行嘛。那你这种服侍的受限啊，想表达又表达不出来的那种痛苦，这就是真实环境。那这个还好啊，那这个反正这还是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说啊，因为我到今天来是新的语言嘛， 那还好，因为学习新的语言还是很多乐趣，你慢慢的看你进步也是乐趣。但是我觉得啊，对于我那个时候的背景，什么叫脱毛？脱毛是飞过型以后，然后变成眉毛，然后在那边等着长出来，痛苦啊！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他有过去的经历啊，他没有过去的经历就成为没什么关系。反正我脱了，别人也脱了，或者我脱了，我也不知道脱毛是什么样子，对，因为没有比较嘛。那像我们这种情况就有比较啊，你到了工厂你就想，哟，我在台湾就不一样啦，你就会想很多啊，对。那我再加上我自己的背景，我以前是飞那个战斗机啊，我飞了17年，那个快速的那个速度感对我来讲已经非常习惯，一升空啊就是那个我把称作那个快节奏的时钟就自动的响起，就它就很快，我大概感觉到这个是几秒钟或者这是半分钟，大概可以飞多少距离，在我里面已经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自主时钟的。那我等到印尼去的时候，我那个时钟又开始起来了，对，17年的飞行经验，就超音速战斗机的飞行的那种感觉，就自动就启动了。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坐的是一个坐在那个飞机上是一个非常慢速的飞机，所以你不知道啊，你会不知道，因为你升空以后你觉得哇，那个自动启动的，那不是我要去这样想，而是它自动就来的。那以前看一个山头，大概5分钟10分钟一定过去，好天气，你再远一下就过了。那到了那印尼去的时候，看一个山头，1个小时以后它还在前面，那种落差很大，那个很痛苦啊。因为不是我故意要有那个快节奏的时钟的启动，而是已经习惯了。然后呢，要把这个习惯要换放下，要换上说，哎，你现在是在这个噗这种飞机上，不像以前咻这样走的。你要告诉自己啊，现在不是，对，现在变成哈、啊、飞行变我是对我来讲变成痛苦的事。那我其他的这些同工啊，他没有飞过战斗机啊。所以他很喜欢问我说：“哎，飞战斗机的经历如何？”哎呀，我好喜欢讲，这是我自豪的部分，因为你没有，对，所以我就讲啊，讲得好高兴。可是，一回家啊，你就知道现实还是现实，你要面对说：“哦，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状况了，我要接受真实。”所以这就是啊，这个第一个，这个我把称作不毛之地的那个人的真实的状况。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跟这个你今天到了工厂的这个状况是格格不入啊。那如果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只有打退堂鼓，不可能再往前走。所以啊，再过来就是其实很多小的地方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另外一个部分，我飞了17年战斗机，从来没洗飞机，我到了那边去开始洗飞机啊。因为我每次到山里面去飞完那个牛大便啊、牛粪啊一大堆东西，跑到脏脏的回来，然后呢，要下班之前呢，你要所谓的结束哈、啊，是不只是把飞机停好，你还去把它清干净，啊，要去洗啊、刷啊，这个东西你越洗越刷，你就越难过。难过在哪里？因为想过去，因为你有过去的经历，所以我就会想到老鹰脱毛的那个状态，真的是这样的。他可以太多的想法，但是老鹰有个好处是，我说好处不是，因为你再多的想法你也没办法，因为他飞不了。那我呢？我再多的想法，我飞得了，我飞得了，意思是我可以走啊。我1995年回到台湾的时候，那第一次述职，我跟几个同学啊，就是我们他们都在华航飞行，那在民生东路啊，如果台湾来的哈，买了一个在。那时候跟我讲1500万、2000万台币的房子啊，他们在谈论这个。后来有个同学就开我玩笑，他说：“哎，如果你不去，你也是在这么一个房子。”啊，就是说我不管，就然后他又跟我讲一句话说：“哎，你现在这个才40岁出头，华航还可以要你的。”那就跟你讲很多，就所以说你想说，如果说你今天要跑，还有地方跑。对，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雄心万丈。顺服上帝的引导，我进入到一个特定的状态，不管是宣教，或者是我从事某个工作，或者我某一种服事，甚至我敢讲婚姻，或甚至家庭，甚至 甚至是生命中啊，他的各种层面都很棒的一个雄心壮志，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啊，他最棒的地方是一直要把我们带进真实里头，而不是在一个我想象的那个状态下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情况。那我所以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哈、啊，我在出来之前啊，我还在跟一个教会的分享的时候，我大家都听过一说，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后来我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头，我经历到真理真的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啊。但是啊，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合就是说，神的真理加上人的真相，才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人的真相就是我要去接受、认识我今天的真相，上帝的真理才可以在我里头发动，然后让我的生命才可以成长。那我有上帝的真理，我不接受我的真相，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得以自由。这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浮出了我的真相，关键在哪里？我要不要接受？我自己在昆明啊开始做辅导以后，我发现人能够会成长，他的最主要的关键是他接受了真相。他一直在否认真相的时候，他离他的成长或离他要走出他现在的状况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啊，对我来讲。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跟神讲，我说在那样的困住的情况之下，一片不毛之地，环境是这样子，属灵是这样，我个人更是这个样子，那神啊，你叫我到这边来干什么？神啊，我是不是听错你的话了？还有你很多很多的声音啊，那然后就开始会想说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会想怎么办，对吧？那我要继续待下去还是要怎么样？对，这个很多的，就很多很多的，那一看到眼前的东西就是磐石，是坚石，是沙漠，是旷野，是黑暗，是荒场，你看到是这个。那神就说是一片不毛之地，那神说我要在旷野要开道路，在沙漠要开江河，他要在磐石中扎蜜，要在坚石中吸油，那要黑暗的地方要得现光明。那我一开始问神说，江河在哪里？道路在哪里？那个油在哪里？蜜在哪里？光明在哪里？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我们会反应嘛，就开始会想说在哪里啊，看不见了。那就好像说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了，庄稼已经熟了，门徒更没看见，在哪里？那我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观来看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打退堂鼓，我还是要坚持在这边来来回的摆荡。那后来呢，当然上帝慢慢在调整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个时候呢，那我要留下，我怎么留下？对，我要留下来是愁眉苦脸留下，或者我们以前在当军人的时候数馒头留下，对，哎呦还有多少天退伍啊，一天要数馒头。那不管怎么样啊，你就是挑战着我，我是咬紧牙根的留下，还是说我要好好的面对，我要来接受我今天的状况，留在那个地方。真的那个时候就在抉择之间呢，我们来回的摆荡。那所以我后来在做辅导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经历啊，对我在辅导很有帮助啊。因为我们在碰到困境难关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在辅导上面来讲，就是英文讲一个是 fight， 就是 fight 就是攻击人家嘛，另外一个是 flight 就是逃避，第三个是 face， 这三个 S。 那选择 fight， 选择 flight 啊，都不是那么健康，唯一就是面对，只有面对才有出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哦，面对我就有机会，留下来我就有机会嘛，这是面对嘛。那这有机会，我的眼线才会被打开，我才会看见。当我看见了，我就会改变。当我有改变，我就带来改变，祝福，带来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问神说，心思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一天呢，我什么时候会发现啊，一个调整了，我就看心事啊，我就发现心事。有一天，我就在洗飞机啊，越洗就 这个话怎么要用什么来形容啊？很难形容啊。我想到一句台语，大家听不清楚，但这句话不好听啊。那个台语最适合来形容，大家听得懂台语，台语，但是不好听的话，是不是很堵烂呢？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你了解我意思，就是你很难形容。我觉得这句话最适合来形容哈、我当下的状况，对不对？就是说你在那边洗啊，就很窝囊啊。想到哎呀，这个你越洗就想到过去，那越想到过去你越痛苦，对吧？这个来回就恶性循环。那你到最后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那个时候，哎呀，那个那时候，但是我跟神讲，我说神啊，不能这样下去啊，这样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会走路的，对。那我后来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就有一天哈、我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这些，刚才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他说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就要发现。所以我一直跟神讲说，你说如今就要发现，哪里看得到呢？对吧？我们一直看环境的时候，真的看不见。后来我说我还是洗飞机的，我还洗得不爽呢，对吧？你就会想很多这种情况。那但是呢，神怎么跟我讲？接着看，就在那天我看到十八节，一看到十八节，我那天全明白。他想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过去的事。这个哈，当我在读英文的时候，我更明白。我特别打出来，他说 "Do not dwell on the past"。那我后来我才知道哈，原来我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我还住在过去。这个住在过去里头，让我们没有办法前进。不是上帝不要让我们前进，是我把自己限制住了。那个时间点哦，我全明白了。我那时候非常感谢神啊，我就开始有点悔改。我跟神讲，哎呀，真的我一直陷在那个我的英文叫 paradigm 的那种那个我的视框里头啊，那我就走不出来，我就会一直问神啊，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看的就是这个眼见的东西。那但是上帝看的东西是超过这个。那所以说，上帝说，哦，原来这句话告诉我，因为我住在过去里，所以我没有办法看见上帝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所以呢，我就那时候还有我还住在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还在自豪于过去，我还在陶醉在过去的成就里头，我还在跟过去比较，我还没有完全的放手。脱毛的意思，放手了，那个都过去了，我要接受真相，我要接受事实。今天我是坐在这个小慢速的飞机里头，我是在这个印尼的那个一个某一个地方，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但是里头一定有油跟蜜，这个是信心的看见。所以那时候我就悔改，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呢，我就用更新的眼光啊，我顺服下来，我就跟神讲说啊，我相信呢、你一定有油跟蜜在这个期间，我现在虽然没看见，所以呢，我愿意留下来啊，我就顺服下来。从那个时间点，我就自由了。后来我写本书，为什么叫书名会叫用脱毛老鹰呢？因为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刻骨铭心，真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叫做脱毛老鹰？那我在台湾那个橄榄书房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要帮我出这本书啊。他说你怎么不用什么展翅上腾啊，用这些什么名字啊？我说啊，这个太老掉了。我说哈，今天坊间没有一本书跟你谈怎么面对失败，都跟你谈怎么去成功。我说啊，成功的背后，展翅的背后是脱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哦，他这个书名太好了。他说我愿意帮你。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哈，我们个人被调整，我的视观被打开了，我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了。那我就在看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不会被它限制。那时候呢，我就完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看。所以虽然我还没有看见神的心意，环境还是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开始一种新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由。在那个自由里头啊，你就开始轻松了，开始放手了，开始享受了，就慢慢来。那你就看见哈，哦，山里面有这么多的需要。当你在满心都满脑筋哈，都在 看着自己里头的状况的时候，你看不见需要，没有办法看见，因为他已经像有时候我在辅导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你现在情绪太满了，你情绪很满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感受别人的感受，没有办法，你不是你不要，是你没办法。那同样道理，当我们在一直看着自己的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看见上帝叫我们到这边来的心意，上帝帮我安排在这边的意思，那上帝在让我在这个地方要让我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所以呢，我就当我放下的时候，我就慢慢看见，哦，我看见山里头的人呢，有这么多的需要，然后呢，他们最直接的需要是我后来发现没有医生啊，他们生病很清楚啊，那我们是唯一可以接触他们的人。你很难想象啊，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啊，他跟外界是隔绝的。你很难想象，这印尼还有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印尼的那个有一个族群哈、啊？他们到今天，他们的他们还不穿衣服的。他们男生是啊，就用一个那个绳子这样绑着，是这样子。那这个都是我们拆会间的服侍的对象啊，他们还是这样子的。所以哈、啊，你很难想象啊。所以后来我们到山里头去的时候，发现哇，这里头原来他们每次一生病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能够孩子能够长到两岁以上的还算是恩典，应该算是神迹了，所以两岁以上他存活率就高了，两岁以下很多人就在过程中夭折掉。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这边的需要有这么大。所以后来我才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看见，后来我跟台湾的台北的信友团啊，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就医疗的转身过来，就开始叫林医生过来，这样那慢慢就变成一个常态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服务。然后后来我发现老是找台湾的那么遥远，我后来开始去找那个印尼的华人教会，它里面充满着资源，叫他们过来帮帮你的邻舍，叫你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来。所以后来就不只是台湾的来，后来连那个印尼的教会也来帮助。那我说不要老是都是医生啊，他们主日学没有教材你来帮，他们又是用印，他们又印尼文又好，他们又有印尼文的这个主日学的教材，我说你就直接过来。所以这就是哈、啊，慢慢看见，那我们慢慢就帮助他们。大概到了1996年左右吧。有一天呢、啊，我去一个地方啊，我去那边，那个是完全福音未景区，没有基督徒，也没有伊斯兰教的一个地方啊。我就去那边去勘察，勘察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地方还蛮适合的，所以我叫那医生过来，我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服务那边的人，就给他们做医疗啊服务，然后做一点义工，然后呢最后一天的一个布道会准备是这样。那在那边我们大概有5天的时间了、啊、那我就在那个非常蛮荒的地方，一个华人啊，觉得中国人太厉害，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我到了印尼，我真的会体验到这么蛮荒的地方啊，有中国人，那边的印尼华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边有钱赚。那赚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们那个印尼的木材很好，他们这些印尼华人很有钱嘛，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去拔那个木，然后呢他们就开辟一个临时的跑道，他们都是用那个飞机过来，因为他们都包了飞机，他们很有钱了、啊、结果我又看那个，因为他是华人嘛，我去那边看了一下，我说他去那边是赚钱去拔那木头，那我们是看到那边老百姓的需要。我就跟他讲，我说这边人啊有很多的医疗上的需要，很多很多这些各方面。那他说那我可以做什么？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不需要你做。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啊，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部车子？因为他们那种产业道路很多，他们这个他们伐木嘛。我说你给我一个 pick up， 借我一个 pick up， 给我一个司机。我说我要带医生来啊，从台北过来啊、那他很高兴啊，然后说好，那你来。他说你飞机停在这边，然后我给你一部车子。就在靠着这部车子在那边走遍了很多很多的村落，去带那些就是去那个各个村落去帮他们义诊，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医生的。那我就这样子哈，就靠着这个车子这样走。那个因为它是一个 pickup， 那我跟我太太坐在前面，因为印尼开车是在开左边的，就是驾驶座在右边，那我坐中间，我太太坐外面。然后呢在路上就是在开的过程中啊，那个后面的那个医生啊，就有一个医生就拿了一把的那个糖啊，
那个叫做苦茶糖，他就递到前面来交给我太太。那我就那个时候呢，我在正好在跟这个司机在讲什么话，我在跟这司机说，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抽烟啊、我需要新鲜的空气啊、我说，他说哎呀，我戒烟是戒不了的，我已经抽了30年的烟了，我跟我因着抽烟跟我太太不知道吵了无数的架，怎么样怎么，他讲很多啊。我说我没有叫你要戒烟啊，我说只是叫你不要抽烟，现在等到开完车你要到哪里抽都随便你。我那时候正在谈这个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现在不要抽。这时候那个糖就我太太就接下来，然后我就从我太太手上分给我一点，我就再抓一点给他，我就交给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抽烟了、啊、吃这个，我就讲这句话。后来隔了3个月，我又去那边做跟进的工作，我又飞过去，然后呢，因为之前我们有无线电跟他们联系，他们就过来聚集。那我派了10个传道人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那个本地的3名的传道人，然后我就没开会，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啊，就来了一大群的年轻人呢、啊，我看那一大群大概有40-50个人，就从各个村落走过来，在我们开会的地方，他来跟我讲什么？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哎，外面很多人要找你。我心里想，我说有什么事情找我？上次我是被驱逐出境，那我想说我现在又去了，可能他们的当地的那些那个政府的官员又知道我要去了，可能要把我赶走，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有点紧张啊。他说很多人找你，那我就出去啊，我就一看，哇，一大堆40-50个都是年轻人，那他们就说，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听说你有戒烟药。哎呦，我这是一头雾水哦。我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你记不记得某某人？就讲那个司机啊。他说你记不记得他？我说我当然记得他，我跟他一同生活5天啊。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上次你来了以后，他就戒烟了、啊，抽了30多年的烟不抽了。那然后呢，他就那是因为他大家都住在一起嘛，他们都知道他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戒烟的？他说这个菲利普先生有，他说你只要去找他，他会给你这个药。哦，我才搞清楚啊，他们说那个戒烟，那个苦茶糖，他们认为是戒烟药，我才知道。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好，我说我这次没有带来，我下次来，我特别来帮助你，我说我来服侍你。结果呢，我就下次有备而去啊，我就把我知道那不是药，所以我就把那个。那是因为我很多医疗短缺的人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药袋，那个把那个糖啊，7颗糖放在一个药袋里头，要装好。然后呢，我又做了一张，打了2张纸哈、啊。第一张是那个得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啊，那第二个呢，要得释放的几个步骤。因为抽烟是一种捆绑。捆绑一下得释放，我就2张纸，然后加一个药袋，把它定，定了大概100多份，我就有备而去，跟我太太2个去。那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我要来了，所以他们就接待我们。那有一天晚上啊，他们那个山里面没有灯嘛，就是那个猪油啊，用的油漆呢，点的灯很小，但是呢，在晚上那天很亮。那点了几盏灯，开始去睡。我给他们聚会，我说我们今天谈2堂聚会，因为山里面没有什么活动，你最好给他通宵达旦，他最喜欢。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要坚强，什么叫救恩？啊，我说要捆绑，这是捆绑，捆绑靠主，不是，你需要靠外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外力就是主。从这两开始，刚刚分享完了以后，第二堂我谈怎么从捆绑中得自由。我说你们现在是处在你们很想要戒烟，但是你戒不掉那个痛。我跟他们分享这些，分享完了以后，我开始支招，说要信耶稣到前面来，没有人要上来；要戒烟的上来，开始你看我看你，然后就开始上来，一个一站，从不上来。上来以后就大家排好，反正很多时间，说我慢慢服侍你。就跟他们啊，一个一个给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给他们，那2张纸加那个 个要塞啊，全部发完了，大概五六十个人。发完以后，我们大家坐下来，我就告诉他们怎么来使用。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忘记，今天你是绝志，要纪念，相信他上帝的方式。第一个，第二个，你今天的决心不要忘记。你已经要戒烟了，我在烟瘾再怎么来的时候，你都要想到今天的决心。当你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说当你要烟瘾来的时候，你要一想抽啊，你尽最大的能力啊，不要去抽。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就打开药袋，拿出那一颗药，然后放在嘴巴里面，不能咬，要用品的。我为什么要叫他不要咬？因为咬一下就过去了。我说不要咬的目的是你要慢慢品，你可以品二十分钟啊，你再强的烟瘾啊，那二十分钟可能就把你分神，就已过去啊。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哎，我自己对这个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不是药啊。那我就这样子跟他们有两天的聚会，然后就这样结束，我就回去。大概啊，就几个月过后啊，大概两三个月，有一天我到一个村落去，我在空中啊，就有一个人在地面用无线电叫我，他说：“Philip 先生啊，他说听说你有戒烟药，他说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某某村落告诉我的。哦，我说你是从小这样来的。那他说听说那边的，你上次去那边帮助他们戒烟的效果很好。哇，我才知道。”我在那个时间点，我才知道说效果很好，我还不知道呢，我还没有办法相信。他说，我说我不知道效果如何了，但是呢，我说你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们村落来帮助我们戒烟？他说我们村落有600多人，大概这么多人口，有一间教会。他说我们教会连长执会都抽烟的。他说我们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没办法。他说听说你有戒烟药，他说我欢迎你过来。那我说我当然乐意啊。从那天开始，几乎每个礼拜跟我太太去拜访这个村落，每到礼拜五就进去，然后到礼拜一出来。从那个时间点，那是1997年，1997年的时候，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这边在北美不知道会不会知道，那时候是亚洲金融风暴，在97年的时候，这个印尼币值啊，从1块美金啊兑2000块印尼卢币啊，掉到1块美金兑2万，掉到这种地步。那对那些瘾君子来讲，搞得这个烟越来越贵了，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讲说土产的本地土产，唯有烟是进口。所以要抽烟的，你就变成说抽烟抽不起啊，戒烟戒不掉的那个痛苦。那就这个时机点，再加上上帝安排的那种过程，就开始这个戒烟时间。我就开始，我跟我太太先去抽，走遍了这个东加里曼丹省，这个加里曼丹省台湾的6倍大的一个省，我们在那个山里面几乎都走遍，就做着戒烟。常常在村落里面走路的时候啊，有人跑过来跟你握握手啊，他说：“哎呀，谢谢你过来啊，帮助我，我都去抽烟了。”很多这种很感动人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个，我每一次都会呼召嘛。那有一天，尤其那些太太啊，就老公是抽烟的那些太太都很急啊，就希望老哎呀，你这个那个她的丈夫能够举手啊，叫他到前面来啊。就有一天有一个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老公啊，就是不敢举手啊，也不愿意到前面来。结果呢，晚上的时候啊，那个你讲他说到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一个人啊，5点多的时候，他在来敲门啊，说要来找我。那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要来戒烟了。我说你昨天晚上就出来了？他说我不敢。那我说为什么现在要呢？他说因为我昨天因为不敢，我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气得回去把门一关，就把他关到外头去。他说我在外面一个晚上，在山里头啊。一个晚上走来走去，他说我就等天亮，等天亮我来敲你们，希望你来帮助。这样，我们就开始一个这样，就这样做，就把在整个东加里曼丹省跑遍所有的村落。我是不夸张啊，只要有跑道的地方或者进得去的地方，全部走遍。所以就这样子，这个戒烟施工啊，推动开始。
我也知道这不是要也不管什么原因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上帝开启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这个心事啊，你想都想不到，你用人去安排也安排不了。我们人的改变，我们心理的改变，我们的看见被打开以后，被上帝做很多的奇妙的事。我今天只跟他分享这个，那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些印尼的华人教会跟他们讲这些事啊，开始他们就慢慢就来帮助他们，就不管在各方面的这种帮助，就开始就带动。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我觉得不止如此，我觉得最大的辅助啊，不是说我刚才强调做事啊，我不是现在不是在强调做啊，不是要去宣教，一直要去做啊，我不强调这个。我要强调是啊，我们在做，我们要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所经历上帝的那个恩典呢，他的慈爱，我觉得是重点。那我们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每四年呢，要回美国来驻行一次，就第一站一定是先到总部，在总部那边就要做身体检查，要做心理测验，要做很多报告。那第一年95年的时候啊，我们才会请了一位，大概他一个心理医生啊，专门对牧师、宣教师在全时间服侍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做这方面的这种他的心理的状态啊，这种情况的一种了解。那我们开会就请这个人，那他就来跟我们谈话，先做了一个测验，然后再面对面谈话。在谈话中的时候啊，他看我们，因为我们是很独特的，是全差会只有我们一个非美国籍的人，所以呢，就换言之，像刚那个朱长老讲的，就是唯一会讲中文的人啊，我们就坐在那边，他就看跟我们谈话，他看了半天，他很讶异啊，眉头一皱，然后又问我们说，他说你们很特别啊，这个95年是我们第一次上工厂。他说他看了我们的测验的结果，就问我们很多问题以后，他就说20多年做这种工作的这个经验，第一期上工厂然后回来的人，像我们这样的状况的很少。他说什么，他用一句话讲，他说你们的情绪银行啊充满着成长。他很讶异啊，他为什么会这样，他问我们，他说我的20多年的经验，他告诉我，他说好一点的是夫妻两个，一个好一个不好，他说两个都很满了，他说我很少很少看到。再过来他说你们是非美国籍的人上工厂，他说我相信你们的适应要比美国人还要辛苦。我说不见得，但是我说有一个事实是我每天要说3个语言，就是我要说英文，要说印尼话，要说中文。我说这个还有很孤单，是因为我不是美国人。那我说这个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其他我不觉得啊。但是呢，他又在这样跟我们谈的时候，就在这边讲的时候，后来我就觉得很值得感恩，而且蛮被鼓励的。所以呢，他就问我们，他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你说不出来秘诀。我就跟他简单的分享一点我上工厂的这个困境。我说上帝怎么让我打开眼界，看见标志在过去，怎么看见沙漠中有江河，旷野中有道路。我这样跟他简单的分享。到了99年啊，又是他做完测验，他又跟我面对面。他那时候是更直截了当，他说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amazing， 他说我实在不明白，他说你们比上次还好，他说不但好啊，他说从这个测验的结果来看，他跟我们讲，他说我太太啊，那时候40多岁的时候，他说95年应该是他46岁，他说99年他46岁，他说我太太有16岁少女的经历，他就觉得我太太很高兴啊。那我又觉得说这是一种肯定，我不觉得是上帝叫我们去做工吗？他不是要让我们枯竭，他要让我们持续，他要让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好像我们都在付出啊，其实是上帝在供应。我觉得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在这上面，不是说我们一直去出于 obligation 去一直做，而是说出于上帝他在我身上独特的心意啊，我要去做上帝要我去做。
那这个就要，那我觉得我回到工厂的时候，回到总部的时候，他的这个这个心理测验还是心理医生给我们的谈话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心，这是上帝要做的心事，不是说只是去给你做一件事情，他更宝贝是这个人呐、啊。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所以后来哈、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我跟这个心理医生，后来他跟我们就一直问我们了、他就因为他觉得很特别，他就说我值得要对你们更多的认识。那一谈话本来是有半个小时的约谈的，我们谈到两个多小时，就这么一直跟他诉说整个大脑。所以这是感谢神，我跟你说，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说神说要在磐石中搭蜜啊，要在坚石中吸油，他要在旷野中开刀子，在沙漠中开浆子，他要做的心事这种心事是真的哦。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工作是这样，让你看见说，哎，那个我们这个人呢、也被上帝来就是帮我们照顾得很好，然后他在我们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恩典跟爱。当我们的眼睛看见上帝所看见的，那个看是一种视观嘛，是一种我内心的状态，我对环境的诠释完全是看我怎么看。对，那这个看的改变，这种更新啊，脱毛就是很重要，就是这个脱毛在里面，让我们从我的看成为神的看来看我今天的状况。那不在环境是没改变，但是我里头在改变的时候啊，那我对环境的诠释跟对环境的那种反应就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非常奇妙的心意。那最后又看见我们自己，哇，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看见的改变，那我们的生命就有点就被上帝而来调整。那这个哈，让我们能够持续。我是觉得说，开始简单，持续蛮挑战，要完成更不容易。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我今天谈的这个心事啊，发现在我这个生命的旅途中，要去发现上帝在我每一个生命阶段里头，他给我独特的心意里头，那就独特的心事。那心事包括我们生命的改变，包括上帝给我们工作。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不单单是宣教，就人生的每个道路每个阶段都是一样。这个婚姻也是一样的，我们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我的每一条道路都是一样的。所以啊，我今天用这个开始啊，永远有油跟蜜在我们的坚实跟磐石里头，永远有道路跟江河啊，在我们的旷野跟我们的沙漠里一起走。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无法测度，也超过我们有限的环境里头，或者有限的一些看见里头，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但是神啊，我们谢谢你，有一个确定的事情，就是你的救恩是真实，而且你的救恩不是停滞在那边，而是继续的陪伴我们。而且你还要继续用你大能的宝血来托住我们，不但让我们进入这个救恩里，你还要用大能的宝血来扶持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来直到我们这个见面的时间。真的，我们谢谢你。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我们要感谢你所走过的经历，还有要面对的未来，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基于你。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继续的依靠你，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经历你，你就真的。让我们感谢你，这个今天的时间，在你后面的时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在你的恩典里，在你的慈爱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认识自己，更多能够跟弟兄姐妹、和家人、和朋友相处。谢谢，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